罗马书第六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这样怎么说呢？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保罗假设有人质疑，既然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为什么我们不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呢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因信称义，是神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功，使我们已经在罪上死了，脱离罪的捆绑了。这样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死了是过去式，表示这是人在信主时已经发生的事实，不是我们应该在罪上死，而是我们已经在罪上死了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受洗归入基督耶稣，就是披戴基督，进入基督里面，成为他的肢体，与他联合，支取他的死和复活的功效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洗礼是表明旧造的生命到此结束，新造生命从此开始。我们浸在洗礼的水中，代表与基督一同埋葬，旧造的生命已经死了，脱离了罪的捆绑，从水里上来，代表与基督一同复活，领受了基督的新生命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向着罪是自由的。因信称义的人，必然先有与主一同埋葬的经历，然后才有从死里复活的经历。想靠行为称义的人，是靠自己的理性、情感、意志来信主的人，并没有经过十字架的死，自以为属灵，其实还是凭旧人而活。父的荣耀指神荣耀的大能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第五章给我们看到源头，第六章给我们看到联合。救恩就是里面连上基督的生命源头，外面与基督联合，与基督的形状认同一致。受洗的实际是与基督联合，因信称义的信心是神所赐的，这真实信心结出的果子就是与基督联合，与基督同死同活，怎么能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只有那些想靠行为称义，没有与基督联合的经历的人，才会质疑，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同钉十字架是过去式，不是现在的经历，而是过去的事件。与基督联合的结果，就是支取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功效。就像我们的旧人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已经与他同钉了。罪身只以为罪的身体，即肉身旧人，就是未重生之前有犯罪倾向的天然本性。灭绝只被完全压制，不再活动。因信称义的人虽然还会软弱失败，但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，已经脱离了罪的捆绑，不会再长久地停留在罪里。许多人信主后仍然是被罪辖制的罪的奴仆，因为他们并不是因着从神而来的真实信心称义，而是靠自己努力改善旧人的行为，结果却是越努力越显出旧人的败坏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。因信称义的人不是靠着自己拼命挣扎与罪征战来脱离罪的辖制，而是借着死。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，因为做罪的奴仆的旧人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， 新人是在基督里与他同活，所以不再受罪和死的辖制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若不死，就不能生。先有与基督同死的经历，然后才能凭信心进入与他同活的经历。我们今天是在新生的样式里与他同活，将来是在复活的荣耀身体里与他同活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。他死是向罪死了，只有一次；他活是向神活着。向罪死了，表示对罪不再有反应，不再和罪有关系。即使我们拒绝罪，罪也不能拿我们怎么样。只有一次，强调基督把自己献上为祭是一次性的，他的死一次就彻底击溃了罪，不需要第二次战役。向神活着，指永远不住地向神活。这样，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。信徒与基督同死，并不是自表谦卑、苦待己身，依靠肉体的方法来致死肉体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。真正的死法是因信看自己是死的。看原文是算，当我们悔改信主的时候，神已经算我们在罪上死了，所以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应当符合基督已经在我们身上做成的功。凭信心算自己向罪是已经死了，因此能勇敢地拒绝罪。但我们真正遇到罪的时候，常常缺乏信心看自己是死的，所以神会兴起十字架来操练我们，在环境中把我们逼到一个地步，不得不凭信心看自己是死的，不得不拒绝罪，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。这时神必负责让我们看见自己真的已经向罪死了，这样我们就会经历到与基督同死又与他同活的实际，发现原来罪真的已经不能再辖制我们，因此对罪越来越提不起兴趣，对神所喜悦的事却越来越愿意追求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。与基督同死的人已经脱离了罪，所以罪并不能辖制我们。但我们常常因为没有凭信心看自己是死的，相信自己已经与基督同死，所以还是习惯性的顺从身子的私欲，害怕拒绝罪会使我们受亏损，所以容罪来作王。只要我们凭信心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，不要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这必死的身子，我们就会发现拒绝罪的后果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可怕，因为我们的旧人已死，新人已经活在神面前，神必不允许罪恶辖制他的儿女。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人不是将自己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让罪来使用自己，就是将自己献给神，让神来使用自己。人若没有经历灵里的死而复活，就没有资格把自己献给神，因为神不要任何属乎亚当、属乎肉体、属乎死亡的东西。出乎旧人的奉献侍奉是靠不住的，经不住时间和环境的考验。器具代表肢体的用途，一个与基督联合的人，有个心思会在里面不住地提醒自己，我是被神使用的器具，还是被罪使用的器具。 神要每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人学习用自由意志做正确的拣选，在实际生活中与基督联合，而不是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。与基督联合的人，为自己而活的成分会越来越减少，为神而活的成分会越来越增加，经历因死而得自由，因自由而成为义的器具，可以自由地服侍神，服侍人，实现真正的人生价值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当我们凭信心看自己是死的，用因重生而恢复的自由意志选择拒绝罪的时候，就会发现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乃是一个真实的事实。在律法之下是靠自己努力，越努力越难脱离罪，在恩典之下是将自己献给神，神必供应我们顺服他旨意的意愿与能力，叫我们对罪不再感兴趣，变得更合乎主用。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人常常听不进将自己献给神，却听进了不在律法之下。所以，保罗继续假设有人质疑，既然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因为已经没有律法管辖了。这样说的人其实根本不在恩典之下，因为在恩典之下的人在灵里已经死里复活，与基督联合，脱离了罪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人生只有两种选择，两种结局，或者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者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生命源头在亚当里的人只能做罪的奴仆，没有不犯罪的自由。生命源头在基督里，与基督联合的人只能做顺命的奴仆，没有犯罪的自由。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。道理的模范可能指以基督的教训为准则的基督徒伦理总纲。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神把我们从罪中释放，是借着他儿子宝血的买赎，所以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而是被买赎做了义的奴仆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即用当时人所熟悉的奴隶市场的比喻。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，就不被义约束了。我们为重生得救的时候，是做罪之奴仆，只能受罪的约束，里外都是拒绝神、敌对神的事物，不能接受神的权柄，不被义束缚管理。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与基督联合的人，里面接上了基督的源头，外面与基督的形状联合，就不再受罪的约束，而是接受义的约束。因此，对罪很敏锐，从前习以为常的事，现在却看为羞耻，也知道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。因此不会再随意犯罪。没有与基督联合的人不能理解这种情形，所以才会以为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继续犯罪。但如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做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 那结局就是永生。与基督联合的人，虽然还没有达到全然成圣的地步，但必然有成圣的果子，得着永生的生命，这生命是不会犯罪的。没有成圣的果子的人，重生得救是很可疑的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。世人辛辛苦苦的犯罪，服侍罪这个主人，结果这个主人必要给人死作为报酬，叫人不能逃脱死的结局。而神白白的恩赐却让我们与基督联合，活在神的永生生命里，这个生命是不可能犯罪的。即便我们有软弱，这生命也会提醒我们离开，不要靠近试探。即便我们有失败，这个生命也会催促我们回转，赶快脱离凶恶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